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说，这是我一直以来教导的经文，讲述了远离神的人。经文说，他们没有当作神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，他们的想象力变为虚妄，带出的是沮丧和灰心，而非盼望。这是循序渐进的过程，若你做了这三件事，则会产生连锁反应，使你的心对神变得刚硬。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的用词是，无知的心就昏暗了。我使用了很多经文，这节经文是说，你的心变得刚硬，对神冷漠麻木，感觉不到神。我谈到了何谓刚硬的心，也介绍了其特征。让我来告诉你，是什么导致了刚硬的心。我不打算着重强调这一点，主要有两点会导致你的心变得刚硬、冷漠、麻木，感觉不到，不顺服神。其中之一列在希伯来书第三章，经文说，我们总要趁着还有今日，天天彼此相劝，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，心里就刚硬了。这节经文清楚表明，罪会使我们的心变得对神刚硬。神的圣灵会提醒你，告诉你不要这样做，这会毁了你，也会毁了别人。圣灵说，罪并不荣耀我。他会告诉你不要这么做，倘若你一意孤行，执意要犯罪，那就像手上长茧子，在自己与摩擦的东西之间又添上一层茧。当年带领三个州的查经班时，我负责带领赞美和敬拜，用把十二弦的吉他每周要弹六晚，使我手指上长满了厚厚的茧，扎都扎不进去，采集血样时针都折断了，因为手指上都是茧，根本采不了血。这并非朝夕之间形成的，每次弹吉他手指就多一层麻木的茧，再弹就会再添一层，最后就变硬了。你的心也是这样，违背神的旨意，就会在你与神之间形成一层麻木的茧，下次再犯罪就又多了一层。久而久之，最终你的心会变得刚硬，甚至连神的提醒也感觉不到了，你可以毫无意识地犯罪，这就危险了。神责备你的罪，并不是因为恨恶你，是因为爱你才想阻止你犯罪，罪会令你越走越远，越待越久，让你付上超出自己预计的代价，你不会想活在罪中。神责备我们的罪是为我们的益处，他是造物主，他知道什么对我们有益，罪不仅对你无益，最终还会伤害你，罪的工价乃是死。倘若违背良知，反其道而行，最终你的心会因罪而刚硬。希伯来书第三章就是这么说的，这一点显而易见，我想大多数人都明白，就不多加说明了。我只想说，若你活在罪中，明知道神让你停止做某事，可你还在做，那简直太愚蠢了。别去做，别继续活在罪中，罪会让你对神麻木，毫无反应。不要犯罪。我想表达的重点是，使我们心里刚硬的不仅是罪。再来看我之前使用过的马可福音第六章，当时耶稣的门徒在加利利海边，看起来他们就要淹死了，船已经满了水，还逆着风，危急关头，耶稣在水面上走来，他就这样出现了。门徒看到这一幕都大吃一惊。来看这里，马可福音六章五十一节说，他到他们那里上了船，风就住了，他们心里惊奇的无以复加，惊诧不已。之前我说过，若你只行在现实中，看到超自然之事时感到震惊，这是正常的，但是若超自然之事令你震惊，就表明你心里刚硬。因为下节经文说，他们心里惊奇的无以复加，惊诧不已，又说道， 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，因为他们的心刚硬。让我问问你，在喂饱5000人到看见耶稣行在水上这不到12小时中，是他们做了什么事才使得自己心里惊奇的无以复加，惊诧不已吗？他们做了什么使己心对神刚硬吗？这些人显然没去看色情片，也不是在做坏事，既没抢劫银行，也没通奸。你知道是什么令他们心里刚硬吗？是一心只想保命。门徒们身处风暴中，风暴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，他们一心只想活命。这些门徒大多是渔夫，从小在湖边长大，我敢肯定他们的船头一定朝向波浪，以免被浪打翻，忙着舀水，帆可能也放下了，拼命划船。他们倾尽全力，用尽毕生所学，站在他们的立场上，这很好。要是有人带我横渡湖面，我也希望这人能有些航行或行船知识。遇到困难时，我当然希望他们知道这些。要是有人开飞机载你，几周前我刚见了一个人，他曾载我飞过一次，那时他刚拿到飞行员执照，还是个新手。他带我飞到墨西哥，回来路上我们遇到了暴风雨，而他没有仪表飞行执照，只得在云层下方飞行，飞机急剧下降，他在，说来话长，我就不细讲了。他很害怕，捂住眼睛说，我的神啊，我们要死了，我们要死了。这只是架双座飞机，飞行员又吓得缩成一团，喊着我的神啊，我们要死了。于是从没开过飞机的我，不得不上去开了大约一小时，赞美神，我挺过来了。最终他恢复了镇定，飞过一片田野，赶走牛群，降落在牧场上。我妻子来接我，我想说的是，如果我要坐飞机，我希望你能受过训练，掌握些知识，会开车、开船、开飞机都没有错。这些事需要掌握一定知识才能做，但是当遭遇无法逃脱的危机情况时，你必须超越现实的知识，必须能够汲取神的超自然能力。我说这些是要表明，经文中说他们心里刚硬，并不是因为犯了罪，而是因为太专注于现实情况。无论你专注于什么，嗨，要明白这一点，明白我接下来的话将改变你的生命，你会对心所关注之事敏锐，也会对心所忽视之事刚硬。神就是这样造了我们的心。若你只专注现实，人生全部都围绕现实事物。当然，这些也有其用武之地。我们不只是属灵的存在，也有肉身和现实的部分。你得学会照顾自己，照顾好自己的身体，吃饭、清洁、刷牙、梳头。我们要做现实生活中的事，但不能让现实之事完全占据你。你是属灵的存在，必须关注属灵领域。可悲的是，绝大多数人，甚至绝大多数基督徒都是属肉体的。对有些人来说，属肉体意味着罪、邪恶、坏。肉体的字面意思是你的5种感官，你沉迷于形声闻味触，被这些占据。圣经罗马书8:6说，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。有人说，我得考虑肉身和现实啊。没错，在适当时需要考虑，但是被属肉体的肉身和现实知识支配消耗，你的心就会对神变得刚硬。在这一具体例子中，第52说 for， 这是因为 for 是一个连词，连接着前一节经文。前一节提到他们心里惊奇的无以复加，惊诧不已。 for 这是因为， 将这句话与之联系起来，也可以说 because 因为，这就是他们震惊和惊诧的原因，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，心里刚硬。让我这么说吧，要是这些门徒已经完全荣耀神，回到罗马书1章21节，必须荣耀神，真是神，他们才亲眼看到耶稣拿着小男孩的午餐掰开并祝福，喂饱了至少10,000或1.5万人，有5000个男人还有妇女儿童，他只用一点点食物就喂饱了成千上万人，而且吃完后剩下的比开始还要多。要是他们荣耀并重视这件神迹，要是他们因神的作为感到震撼不已，想着神啊，多么伟大的神迹啊，看看这是谁，我们是他的门徒。如果门徒真正思想并纪念这事，感谢神让自己成为耶稣的门徒，为看到这一神迹而感谢神，但凡他们专注于此，他们的想象力就会带出盼望，而非对死亡的恐惧。因为就在上文中，主对他们说，上船先渡到那边，他没有让门徒上船然后半路淹死。他们得着了神的话语，若真正荣耀神，心怀感恩并纪念这一切，他们的想象力就会带出盼望而非恐惧，就会知道因有来自造物主的话语，无论如何他们都会到达彼岸，不会因看到耶稣而震惊，而是期待看到他。马可福音6章45节说，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，催的意思是他不得不强迫他们，这意味着门徒有点抗拒。经文没有说抗拒的原因，但多数门徒彼得、安德烈、雅各和约翰等人都曾是加利利海边的渔夫，他们都在那里长大，觉察到暴风雨即将来临，现在不是出海的好时机，所以他们不想去，他们表示不愿意上船，主不得不强迫他们，迫使他们上船渡到对岸去。门徒深陷风暴，并不是因为他们偏行己路，也不是因为他们想一出是一出，自顾自地离开了主的保护。不，深陷风暴是因为他们顺服了主，因此耶稣要对他们负责。他们已经表示了反对意见，但出于对耶稣的顺服还是照做了。值得称赞的是，遭遇逆风时，他们并没有调转船头，扬帆回到安全的岸边。12小时后，他们仍然朝对岸前行，努力完成神的吩咐，并没有走捷径。他们在风浪中是因为听从了主的命令，看到耶稣行在水上，他们不应该震惊和意外，而本应该预料到那一位能用小男孩的午餐喂饱10,000或1.5万人，当然也能行在水面上。你看，这正是罗马书1章21节谈到的真正荣耀神，看重他的作为。通过感恩思想他的作为，会让你想象积极之事。若能专注于喂饱5000人的神迹，就不会对耶稣行在水上感到震惊。他们本该预料到，也会想到，就是这一位喂饱了这么多人，他当然也能行在水上，但门徒并未真正明白这神迹的深远意义。你知道，耶稣，我们在谈论刚硬的心，刚硬的心就是对现实的理解超越了超现实。我相信，当耶稣掰开饼、掰开小鱼，分给大家喂饱所有人时，我相信他感到喜悦。我不认为他毫无感情，但我保证他并不感到惊讶，他绝对不像门徒那样惊讶和疑惑。并不是说他把饼一掰突然就倍增了，他便惊叹道，哇，成功了，这样他兴奋不已。不，他完全预料到了， 我不认为这会令他震惊，他一点也不惊讶，没有惊诧不已。而门徒们之所以如此，是因为心思没有专注于神。他们回到了现实中，现实主宰了他们。而百分百专注于现实会令你刚硬，对超自然不敏锐。嗨，这句话信息量很大，我不知道你是否理解我所讲内容的重要性，但这就是大多数人的问题所在。大多数基督徒相信神无所不能，在紧要关头他们会祷告求神医治、赐兴盛、得释放和喜乐等等，但却不曾这样期待过，因为他们过于专注自己的问题，执迷于此，思想受负面环境支配，导致自己的目光无法超越困难。圣经称之为刚硬的心。我告诉你，这会毁了你。那么该如何解决呢？首先要明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。正如希伯来书第三章所说，罪会使你的心刚硬，若你在犯罪，赶紧停止，因为罪会让你的心刚硬，但罪也并非唯一原因。有些基督徒过着圣洁无比的生活，像枪管一样笔直，却倍感虚空，里面没有任何能力运行。也许你过着圣洁的生活，却不能保证会有敏锐的心，你必须专注于神。再回到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，这就是我谈到的几个步骤的作用。荣耀神，重视他和他一切的作为，将神视为你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，这将使你心怀感恩，常常赞美神，而感恩会让你的心思持续专注于神。做到这一点，你的想象力就会开始自动带出盼望，而非绝望。这样你的心就会自动变得对神敏锐，也就能聆听神、感受神、跟随神，让神流经你。但是这个过程也可以反过来，倘若你放弃荣耀神，也不感恩，专注问题而非答案，你的想象力就会变得虚妄，开始对你不利，致使你行在惧怕中，昼夜为各种潜在坏事殚精竭虑，这会令你对神变得麻木，阻碍神流经你。嗨，我说的这番话真的很重要，大多数人从未坐下来仔细考虑过这个问题。正因如此，他们让世上的思虑压垮自己，让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支配自己，使自己对神麻木。让我反过来这样说，若主曾触动你，曾向你显明过他自己，若你曾感受了神的爱或喜乐，或是你曾得着了人生的目标，感到了神的指引，如果这些都曾真实存在于你生命中，而今却不复存在了，那是因为你渐行渐远，做了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列出的事。你知道该如何回到自己向往之处吗？你要逆转这一过程，你要回顾，开始纪念神，去回想所有事，并且开始重视神。你说，父啊，原谅我看重工作、娱乐、运动，我把这些看得比你更重要，我要归回，你才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。然后开始回顾，纪念神对你的信实。我最喜欢的一首歌在开头唱道，主啊，我深爱你，你怜悯永不改变。接着是你的良善永伴我生命，一生信实对我顾念。你回顾并纪念神的信实，纪念他如何搭救你，神的恩慈在你本该遭毁灭时救拔了你，你开始荣耀他，视他为你生命中最重要的。回顾并纪念他的信实，会让你的想象力开始带出盼望而非恐惧， 让你的心对神更加敏锐。因此，若你曾有过与主同在的经历，而今却似乎不复从前的真实，那就回去做我谈到的这些事。我保证，这样做能使你焕然一新。就像电脑一样，有时候必须刷新页面，正在运行的程序都会停止，让你回到上一步。如果你能做到我们谈到的这四件事，就能回到从前，重拾完美的喜乐、平安和神的爱，将耶稣放在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位置上，重视他超越一切，回顾从前，纪念他的信实，一生信实，对我顾念，开始感谢他，纪念他的作为。你的想象力就会开始发挥积极的果效，无论身处何种境地，盼望会升起，指引你走出困境。你的心也会变得敏锐，开始听到神的声音，神会开始对你说话，你必听见有声音说，这是正路，要行在其间。神会告诉你该怎么做。我保证，每个身处困境的观众，神都能带你走出困境，进入他的完美旨意。就像随身 GPS 导航时，即使走错了路，导航都会为你规划新路线，不管偏离多远，它都会告诉你在这里右转，为你再规划一条路线，从当前位置回到目的地的路线上。再怎么样，神也比 GPS 导航更强。神必然能规划新路线，不管你的生活有多糟，神都能让你重回正轨。